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咱的故乡、咱的岛，也是讲对弟弟爸爸们等待有任何的意见，都会当下派来和咱下派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net.gw。TDA 小老鼠28.net.tw。今日哆瑞咪要讲啦，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很奇怪的选择》，足奇怪的选择。是由蓝家生所写，可以在南方快报的网站上面看到。以上蓝家生的写文就拢真有深度。那今仔日呢，写不是伊家己的观点，而是呢一个以色列人的观点，是伊一个朋友。伊讲我熟悉一个犹太人，伊向来咧研究台湾的经济，最近。大概受到五都选举影响吧，伊对台湾的政治感觉真有兴趣，爱我陪去行行。我利用这个 weekend 啊，陪对南到北行一遍。落尾啊，伊请我去啉咖啡。我问伊对这场选举观察的心得是虾米货？伊问我讲五都的经济状况，我讲台北市、新北市上盖好，中部以及南部较歹。同时我也跟他说目前的政治状况、政治的比例和政治的版图，这都是他平常是较不接受的东西。他听了之后听很久，然后他说这两千多年的流浪和苦难，犹太人未签署立法，也未投票给中国国民党，当然也未支持中国国民党五度的候选人。这款的结论，无论对经济也是政治的角度拢成立。我就笑笑甲伊讲：“哎，你讲到这尼啊，肯定你唔惊我提供的资料有错误吗？我是立棍的支持者哦，啊，对蓝绿双方的资讯有可能是扭曲的哦。”伊嘛笑笑，然后伊真严肃的甲我讲。我知影你提供的资料有可能无够公正，不过请你唔通轻视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苦难所练出来的敏感。今仔日以色列人伫世界各地之所以未去予人欺负，唔是大家反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惨烈的屠杀所表现出来彻底的反省。因为如果那是这款的反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应该不再出现像希特勒这款的那野兽的行为。不过，这款的行为依然还存在的，现在的世界上。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屠杀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屠杀呢，其实人类并没有彻底的反省。那伊讲，当然。嘛，唔是犹太人伫美国金融界甲媒体业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使其他的国家来惊以色列。因为犹太人伫美国、伫西欧，这款的经济甲媒体优势，唔是即卖才有尔。伫战争进程都有啊，想话战后才发挥效果咧。犹太人今仔日的处境。就是因为犹太人组成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所有的歧视欺压犹太人的行为拢有这款的政治势力出面来发声，然后其他听犹太人的势力，包括美国和欧洲一些犹太人的组织，才有法度把他的声音扭到上界大，让世界都听到。所以说他的理论点就是说，不是任何人类自己的反省，不是说他们的强大影响了，而是呢他们有一个国家，他在国际上有一个地位，是一个在法理上可以成立的一个地位。那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很团结，他的国家、他的人民，那受到任何的欺压和歧视，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站出来，都会发声，而且这个声音是有效果、有力量的，因为它有一个国家。好，伊说了一个讲，你讲几年前台湾有一个饮料名叫做希特勒，吸收的吸，吸管的吸，特别特快乐乐，好，希特勒，因为这个名跟 Hitler 希特勒讲因的好歌来做宣传，不过仅仅这个音料就没去了，不是美国的媒体来发酵，而是呢以色列驻台这个单位去挂高波抗议，所以这个音料才消失去。独立国家的政治力量，这是捍卫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权益的上界主要的力量。台湾人民若要增强因的力量，包括台湾人，我讲的是住伫台湾的这群人，不是恁所讲的台湾河洛人，还是本地人，都是爱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来替恁撑腰。就算讲这群人可能是住伫个世界各地，不过就是因为有这款的一个国家的存在，这群人才有法度伫世界各国角落呢，世界各个所在受到世界公民完全平等的对待。哦，这里有一个观念说世界公民，你是这个国际社会组织的这个成员，正式被承认的一个成员，你有一个身份在的，你就是世界公民。那就说台湾这个地位不确定，全世界呢无法度给你一个正式的承认，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台湾呢也还没成为一个国家，还没正式的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国家，没经过这款的程序，所以它无法度入去联合国，无法度变成一个世界组织的一个成员。所以咱再来讲，咱像爱国际的孤儿，跟他人头生的囡仔无一个身份同款，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世界公民的平等的待遇。啊，我问讲，作者到底台湾的外省人啊，就是那些 mainlander， 因拢认为爱跟中国结合社会，因才有安全感，因为国家有够强、有够大，才有法度保护因的权益。台湾伤过小、伤过弱，保有这款的国家，不是因心中所想的。即使呢，和台湾存在，在因移民到国外之后，台湾这个政府，不管是叫做中华民国，也是台湾共和国，都无能力来保护因的权益。那这位犹太人呢，以按怎回答？对于普遍存在，尤其是泛滥的这个民众的心中，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台湾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因为它太小太微弱。那犹太人说，那是蹭我的，只要一个政府出面保护他的人民，也是说他的人民在国外，那他的政府用保护侨民的理由出面，这都是国际问题，只要是国际问题就要必须接受国际法的规范。国际法是国际人口的规则，每一国都要接受。对人权来看，伊拉克怕科威特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种族屠杀，伊拉克怕科威特这款行为较轻，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种族屠杀较严重。那比较伊拉克和塞尔维亚两国，各列以及后面的支持力量的强弱都很清楚，要修理伊拉克较困难，不过要修理塞尔维亚较简单。不过欧洲和美国要出手修理塞尔维亚，需要一大堆的国际化的程序，而修理伊拉克却不用。为什么？因为科威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替科威特出兵，只需要依照国际法就可以，就算他已经亡国了，都可以出兵来修理伊拉克。但是科索沃不是独立的国家，攻打塞尔维亚违反了国际规定，必须要找不同样的国际法解释，以及各种强权之间的互相协调才有法度。也就像台湾同样，他的主权不存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呢由各个强权互相制衡平衡的那个总控之下，任何一个强权要出面替他讲话，一定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强权。而且伊迄东西不是国际上承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你说你要去攻打欺负他的塞尔维亚的话，你要用什么理由？你得要去翻遍 这些国际法律提出一个正当理由，才会当出师有名。那中国在国际法中间不一定有超强的作用，可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说，那不是国家或者是政治独立单位就很难得到国际法的保障。亲中派泛蓝认为，依附成为中国的国民也是受到国家的保护，为何一定要由中华民国也是说台湾共和国来保护呢？这个南加生就追问他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他就说，他们国土很大，人口比你台湾更多，不过为什么在很多国家中间去被歧视被修理，并不是说他们的国家不够强不够大，而是呢，他们的国家根本就没重视人权，没保护他的侨民。那至于国家没保护自己的国民，那就不要问我，你叫他们去看中国近50年来政治运动就知道，在中国到底是中国人比较较受保护，还是外国人。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外国人在中国比较中国人更有优厚的待遇，更受到保护。他说，你们台湾很强调的小说家陈若曦，那不是他有外国的国籍，也是有绵密的海外关系，他才有办法全身自共产中国逃脱出来吗？南加生呢还不放弃，又再追问他一件事情，说您犹太人最懂得理财和经济，那请你对经济角度去看蓝军应不应该支持中国国民党。他听了很久，最后这样说，我也很难理解，他们很多人都有很高的学历，不过有错误的选择，至少对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你说泛蓝军很多都是军事人员、公务人员以及教育人员，这些人的工作都牵涉到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就算已经结束也很难在其他国家从事同样的工作，所以让这样的国家这个政府存在是对他们最高有利的选择。全世界军公教人员其实都是一个国家最强烈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的这个生存来看这个国家是休戚与共，那不这个国家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依附了。可是在台湾这一群人却支持勾结敌对国家，想要消灭这一个国家的政党，让他自己陷入危机。照过去的资料，政敌面临灭国危机，被灭国家的军公教人员向来都被看作对新政府最不忠诚的一群，跟他是他的工作会被剥夺，甚至连生命和财产也未去被保障到。从这个观点来看，他跟这个国家的依存度是相当密切的，当一依附的这个国家被灭亡之后，他会被新的政府认为说他没忠诚度，他依附的是过去的那个政府，他不能够信任这群的人，就这样子全然的接受这一群人，让他继续在这个新的政府里面来工作。所以呢，他会想办法消灭，可能最严重就是消灭这些人。那我跟他说，你不要说到那么恐怖，你就说经济方面的问题就好了。这听起来挺可怕的嘛。他说这也很难理解，ECFA让很多大企业刷去中国，在台湾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转移到中国，那政府要扛什么人去的税？如果税收不足的时候，一定没办法发出退休金，那军公教那一群人的退休金会求水不会，甚至也领不到吗？国家如果灭亡，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金要去给谁拿？最后这一句南加生呢又把它再重复一次，退休金找谁拿呢？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台湾军公教人员最高忠诚的理财忠告。从这篇文章来看，这位犹太人他对台湾的政治精神 并不了解，而且他只听到了片面之词。他也知道他的片面之词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偏颇的，可是呢，他不从这些片面之词去理解台湾的政治状况，而是从他自己国家的经验来理解台湾的状况，来理解台湾人所做的选择。结果他说台湾人做这种选择非常的奇怪，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这样子去想，为什么告进还有人要投国民党，还有人支持恶法。光光就这些军公教人员这部分来说就好，咱知道台湾的军公教人员是几乎就是国民党的铁票部队，他们一定要投国民党。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一直说要改革这个18%这个制度，在淡水啤酒台的时候他也进行了改革，当然他引起很大的反弹，有一些人的那个退休金、或者是他的18%呢比例减少了，各个他们的很反弹，所以对民进党非常的反感，甚至是很羞愤淡水啤。而2008年之后马英九上台，这些当时候被缩减掉的部分他们才滚滚搞另外又可以全数领回来的。你说他们欢喜还不欢喜，他们高兴，他们投不投国民党？当然要投，那是保障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就算他对整个台湾的社会并不公平并不公义，像他这些人可以独享这么优厚的福利，而其他的人赶快做到要死的人哪会没法度就快点优厚的福利。而这种政策买票对这群军公教人员还真的行得通。可是这位犹太人他提出来，你们支持国民党，不过国民党是一款什么款的政党，他请中卖台，把台湾的整个可以竞争的优势这个筹码都交给了中国的手头。他签订了 ECFA 法，让台湾依存中国的经济，伊甲台湾红军啊，把一条丝啊，一条丝啊，头交互伊个中国，那咧牵狗啊，同款，伊要揪就揪，伊要放就放，伊若要甲你收回死，伊都法度甲你收回死。这样子的国家，这样子的台湾的危机，伊随时会去互收死，他随时都会去互并吞。而一旦发生这款的代志，这些军公教人员什么福利都不用想啊！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至少还会给你，他会做一些程度的修改，不过不是全部都给你切掉。不过你不用想说中国来管理台湾这部分还能够继续让他们吃香喝辣，那是一个人都不用拿。而且你还想要继续在政府单位工作吗？不用想，在那个集团的中国，他所有的权利要一把抓，所有的人都不能表现出任何异议、不一样的意见。他要掌握所有的人的思想的时候，你们这一群在前朝吃香喝辣的人，你在那边被宠的优渥惯习啊，你对他有那么深的依附程度的时候，你还会来效忠我吗？不会了。就算你交心表态，你告诉我100%信任你，不可能。他当然要把你撤换掉，甚至呢要用一些方式把你斗臭斗垮，让你没法度再站起，没法度东山再起，或者干脆把你杀了枪毙了，用一些像国民党上高用的这部控告人家贪污，然后你的生命财产就没去了。这在中国的政权里面用到这个步骤用到是滚瓜烂熟啊，因为这个政敌道经里面就经常这样用啊。我这个派起来的时候到你那个派、就开始抓他的小辫子，他贪污他贪污，贪污在中国的这个政坛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没有一个官员不贪污，应该说中国无官不贪。你现在被针对这几个人抓，那被抓几乎每个人都被抓了，可是他会针对这几个人抓，所以他要斗争你的时候你逃不了。这跟国民党在台湾的情况同样，他呢要斗争谁？斗争民进党，他就说谁谁谁贪污。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案例，就是说他们 可以用优势的媒体炒作，好每一个人相信他真的贪污，每一个他们抓到的都是民进党的大咖。但是呢，到后来很多人只要他不是站在举足轻重的队伍的时候，有可能后来司法会还他清白。像说南科这个高铁检证案，像说高捷案啊，高捷案的确两千块被你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谢长廷竞选总统的时候，让他们打到没一块死。可是后来选完了，谢长廷落选了，这个案子呢也没了，因为他们查不出什么罪证。那现在民进党上大咖是谁人？陈水扁，如果不该打入黑牢，他就有办法继续在这台湾社会来领导独派的人士。所有从政人员的看到他最该坚定，他也有这个实战经验哦，有这种执政的经验，做过台湾的总统，那的确相当有领导能力，有治理能力。可是这也是他最该惊的，国民党最该惊的，他这么有能力，他有可能整合所有的独派的话，可以领导台湾建国的话，这样他们中国国民党就没戏唱了。那他们跟中国统一的这个路就很难走，所以他非要把他关着两年的调查的时间给关掉。没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司法的，所以呢对军公教而言来讲，这犹太人也很难理解，说他们现在被打国民党，投国民党是对他们最不利的。我只能说为什么短视经历，他看到目前我的十八打掉了，这个中国国民党会过我的十八打，他没有看到中国国民党后面还有个中国共产党啊，他没有看到说他可能有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在站在中国国民党的后面在底下指挥，不过他不认为不知道，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取代了中国国民党之后，他们十八打就不用小心了，很可能还会身败名裂，甚至连性命财产都没有去。哦，这些军公教人员爱深思，爱看好清楚，想好清楚，这很重要的角度。那还有一个最大的迷思，说都爱好大国来保护，我们都被这个美国欺负，那我们现在依附中国，让我们同文同种，让他们来给我们保护，他们这么强，这么大，大到现在都无法跟美国抗衡了。就是长期以来受到国民党的教育所产生的迷思，受到统媒的影响，台湾的统媒只适合替中国共产党当卫生纸而已，不过他们把他们的话摸在的身上，摸在的想在的头壳来，相信说他们这中国会给我们照顾，我这个中国，这个崛起的中国会让我们靠尊严。可是在中共卫生纸媒体呢，他不跟他们说中国他随时可以要抬什么人就抬什么人，他要让你看什么就你看什么，不要让你看什么他就不要让你看什么，要让你想什么你就要想什么，如果不要让你想什么你搞怪你就去用怪去用打去用枪毙。而被这样子的政权来统治，甘是人类的幸福，任何人类的幸福。可是这群人就不这样想，所以百思不解啊。说他们知识程度高，但是头脑实在是不够多好呢，读书读到头脑都害害去，头脑不会想，那还不如不要读书嘛。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台湾的监察院长王建轩，他说他读很多书，可是他好像就没有读到这一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他在反驳学生说打工可以增加什么经验，增加经验，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经验，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说 笨死了，台湾有这款何不食肉糜的性爱小屁屁监察院长还有救吗？他有办法去监督这些政府官员的运作，有办法监督这些政府官员吗？那再加上一个海豚会自动转弯，可以训练野生的海豚洄游的路线，那款脑残的行政议定，然后还有一个嘻嘻笑的讲着他脚踏这个骑脚踏车不穿内裤的洗澡呢忘记拿毛巾的，这样好像在讲一个小秘密给你们听哦的这样子的总统，莫怪哦台湾好人愈来愈无信心，这个台湾哪个好嫁的人花嘞，怎么会有救啊？咱之前捌甲大家介绍这步道，这种自然功法的步道，像那个徐明谦呢，伊就去这阿帕拉契山那边呢，学习比格朗安娜的维护云的这步道，让他呢尽量的不干扰自然的生态总控机哈，把这步道做得相当的自然，好像那种被自然的走出来的一块的样子啊，把破坏呢减到。最少让它对环境尽量做到最友善。那在台湾也已经开始在做啊，小公这荒野保护学会呢，伊就常常在做这种保护台湾的环境的代志。你说荒野保护，荒野干嘛保护？荒野要好好的利用啦。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尤其是经济导向的人看到这个荒野， 一块块空在那这么大片啊，哇，可以来开发，可以去做很多很漂亮的厝，可以来做什么工厂，可以做很多行善，可以增加很多经济收入、经济效益啊，增加好多工作机会，增加好多的产品，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哦，看他空在那里，慌在那里，实在是慌到让人家心里发慌。看他不做一个什么代志哈，该开发、该建设，也干嘛做难又做艰苦哎。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纯粹对人的观点来看，而且是从高高的地方往下看，一波看的顶头存在的生命底下做什么款的运作。而他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些运作是大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生命，咱人类也是一个循环的一部分。你若有看到咱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说它是荒废在那里、废在那里。那荒野人呢，因为一直在甲大家教育，就让他留着他最原始的面貌。那他们常常会沿着步道哦，那用缓慢的速度边走边做自然观察跟生态解说行迹，进一步为步道来命名，把周边的自然景观围了来，成为一个绿活图跟详尽的导览手册，成为定点解说的特色。每一个解说员都有一条专属的路线，而在他们的路线上面呢，有些会常常发生一些环境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步道工程就把泥土路铺上了石头台阶，上盖常见是乡公所发包除草工程，每当工人过来除草，解说的资源就变少了。用这种发包工程当然很快了，机器一来，安尼嘟嘟鬼拢撸了了，糖啊加外西卡伯巴加，西卡伯巴加就是说，他们用的是除草剂的时候，他们会使用除草剂，加有蜜源的植物还是栖地彻底的破坏，诶，过真长的一段时间，这片就好像焦土一样的土地呢，都无动物跟昆虫会倒转来。那他们要解说些什么？草啊，植物没有了，动物当然也就没有了。那他要跟大家讲什么？举什么例子给大家看？看不啊，这环境已经被破坏掉嘛，要过很久之后，他才能够再把他的生机找回来。所以呢，因啊，尽量跟这乡公所来沟通，禁止使用除草剂。他们也很努力的抢救那个翠湖，做着做着的案例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这些定点解说呢，往往会当上盖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而这些解说员也因此能够提出长期观察的经验，作为守护环境的理论基础跟行动的依据。那这都会当加深定点解说的深度，也是用时间来换来时间跟他们的精力跟他们的心长期的关心这块地方，才有法度找到这个 solution。 可以长期的观察之后，把这个想法呢的深度呢加长。那对于92年的工，2003年开始林务局的开始推动国家步道系统，国家步道系统的推动呢，当时候荒野保护学会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每一次会议当中的逐步调整，把步道变得更自然。只有在需要做的地方才做，它的需要的材料就地取材。那每一段的工法呢，依据步道的现况来调查，来因地制宜，不会呢再去死板板的僵硬的规条咯，像在开一条拉链这样的铺上了石头做一个石阶。啊，那是古道有历史价值，在高扎人夹出来这个古道呢，希望呢用复旧的工法会更贴近历史的原貌。这在92年这个国家步道系统开始推动的时候，荒野呢尽量的朝着进步的方式在做，最适合自然、最不干扰自然的方式来做，更能够呈现历史原貌的方式在做的时候，这个同时呢 在马英九执政的这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呢，开始在这礁山的天际线上大兴土木，把所有的步道开始来建成花岗岩步道。他们呢，按抓着把原本古土的安山岩挖掉破坏，然后改成花岗岩。这时候，荒野协会呢，赶快跟其他的环保团体发起刷青苔旧步道的运动。小高把这步道像这个安山岩呢，因为连那个泥带一点固啊，上面会长一些青苔，可能滚。他们呢借着人力呢，把张当中的这个青苔刷掉。你看刷掉了，那就好走了嘛。啊，传达以维护取代工程的思维，和博德也当兼具历史、人文、自然、生态跟安全的考量。所以荒野保护学会呢，底气红民做了足侪足侪努力，而且呢，他们也是国内最早推动土地信托进行湿地、栖地营造的，还有水生植物复原民间团体，足侪荒野伙伴拢参加过万里日啊，专家大大细细做伙捡水、生落高梅，亲手种下那个台湾平蓬草。这款是台湾特有种的水生植物，特稀有的水生植物。那应该这个本来是工作的事情呢，变成了好像一个亲子活动，变成一个娱乐性的活动，而这娱乐又兼具教育，所以让人感觉说不是在做工作，而是好像在跟大地玩耍游戏。大人小孩都会当佚佗，很多人长大了之后全没记得要怎么佚佗去。我说的佚佗是跟土地来游戏，很多人只会像穿得很漂亮的保护得很好的去国外佚佗，去游览，坐在巴士顶上，坐在火车顶上去游览，可是呢，已经忘记了手捉在落果麦啊顶冠的感觉，脚踏在落果麦啊顶冠的感觉。或许他从来唔捌有这款的经验过。而这样子的活动呢，和大家重拾了跟自然的联系。啊，看到这水生植物在成长，伊嘛有这款成就感起来，那像咧顾家己囡仔同款吼。啊，2003年都这全国性诶，那当时候好像是苏贞昌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所推出的这个千里步道吧，哈，然后台湾就开始有一种步道工作假期的活动，就今嘛买阿哥在进行了哈。那在这里呢，我又看到了在查询这些资料的快点，诶，台湾有一个步道叫做侠客罗步道。然后人家真的有做手作步道的整修，而且听说它是一个相当相当漂亮的地方哦。这文达喜徐明谦说下一马的确参加阿帕拉契山的手作步道工程之后呢，他又去参加了侠客罗步道的工程。这是在2007年1月6号到8号，就是能刚为期两天，周末两天的这种步道的工作假期。其实近在的听过说侠客罗古道有云海，有枫红，有日据时期的遗址，够泰雅族部落的风情，沿途是美不胜收，一路平坦好走，值得细细体味，只是没机会去走而已。对2003年开始，林务局开始规划国家步道系统跟设计规范的时候，侠客罗就去让指定为国家示范步道，哦，它是国家示范的步道。那一直到2007年呢，作者才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工作假期。那探这个机会呢，除了可以去那边游览，去观赏这个侠客罗古道机关呢，一个学到一项就是说日式的夯土墙啊，再一个夯土的需求，古早的基础做那个土砖一款方法哈，就是用红泥、粗砂、石灰、三合土，靠着捶打，重力的捶打，把这个泥土呢，把所有的空隙打到 密密实实的，没有什么空隙。安尼，如何刚刚走出来，他这个墙壁呢，或者是头针呢，这个表面就越细致越绵密哦。啊，那青青菜菜堆堆，这个你就会看到那个头针还是墙面哈、哦，会很容易剥落啊，空隙一大堆，缺块一大堆。而且还有做出来的方法哈，把这些头更好满，更好扎，然后等它干掉之后，阴干之后呢，它就会变得很结实。这就是夯土。那一位偶的是日式的夯土墙，这墙壁的这个古迹修复啊，这是地皮狗在这在手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办法学到的啊、只有我们这边才有。台湾呢，靠用这款方式来修复来构建。啊，侠客罗步道呢，伊迄种是有该分做三组来负责，啊，分别负责迄阵田春台住宅所的遗址清理，那还有步道边坡、砌石护坡，啊，甲步道排水系统、倒流沟挖掘工作。那卡米迪杰比狗所有的赶快就是有这个老师来带领解说啊，规划之后带领这些志工人员呢、啊、做实务的进行。那只有一天的工作时间而已，这些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志工就完成这预定的步道工作。而且呢，大家做完之后虽然说腰酸背痛，不过有满满的成就感，而且非常的过瘾。那我有去看他们这个学员他们所写的记录哦，他们不只是说去那做草工而已，到晚上呢还有安排，就是当地的这个泰雅族部落，那由当地的那个原住民呢教他们一些泰雅族的风俗，跟他讲一些他们的传说，因为在这个步道生活，从小对这个步道跟他们生活一些关系，这样整个下来他们对这步道更有感觉了嘛。啊，这呢是一条活生生的可以亲近的这个历史古道，它不但有历史遗迹在，而且这原住民部落也在那里，那可以延续他们的记忆。像说他在这个阿帕拉西山做这个经验呢，就没有这种历史感、哦、台湾有浓浓历史古意的步道，可以拉开历史的纵深，走在这台湾的步道常常可以看到清朝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古迹，尤其是侠客罗古道。因为呢，侠客罗警备道跟萨克亚金井被盗而延续，所以沿途作者住在所的遗址路边随时可以看得见联络住在所之间的警用电话线，透过这些遗址的连结，走在这个中间呢，仿佛是跟过往的时空产生的交错跟关联。那我也在步道志工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他们分享说，在清朝的步道跟日据时代的清朝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说那时候清朝呢，步道是根据当时候居民的需求，他们走的路线的是哪边可以锁定，就是望着山顶这样直直直直走上去，需要水的时候就望着底下的溪水这样直直直直走下来，就是也朝着那个目的地这样直直的走上去，直直的走下来，真歹爬，真歹行，你可能爬到爬不穿。啊，日治时期一块呢步道，因为这块是根据这等高线来做规划，所以呢，它会比较平缓，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路面整理得很干净哈、哦，走起来很舒适。尽管美工大大小小石头捅出来呢，他们常常要打扫上面的落叶，把那个路面做得很平整啊、哦。这是清噶日治时期的步道的不同样貌。啊，底这条步道呢，他们学习道工。那次我学到日式夯土墙的复旧工法，不过在这荒烟蔓草当中用镰刀细细的清理出那个旧日住宅所夯土墙的遗迹，经过测量拉起水线重现住宅所一些格局，感觉的历史的距离不那么遥远了。那时候想到这个住宅所就是说，那时候日本的军警要理藩，要镇压泰雅族人，所以呢，伊底下才会在三藏步道做这住宅所，而因为当时泰雅族人的强烈的反抗呢，所以 住宅所边的小村，还有留有炮台遗址，啊，应该薄砍啊台阶遗址清理出来，小心的除去上面的小树哈，因为树根如果伸进去的话，会把这遗址崩解掉。啊，在这里呢，老师就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哈，一起小看嘛，面对这些残存的遗址啊，是应该爱透过严谨的考证恢复住宅所旧观公展示呢，还是忠实的保留维护现况，以及嘛毁损到什么程度，就这样子维持住哈，不要让它继续毁损就好。是这样维持现况，仅提供历史解说，供游客发挥想象力来评调、来拼凑这个它的样貌，来评调它呢？按照泽卡赫，结果呢，每一个志工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有人说那样，有人说这样，到底按照泽卡赫。其实呢，这真的是跟他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样啊。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希望公如果能够严谨的考证啊，恢复也旧观，可能不会想象的那么困难吧，哈。而且可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一些运用。可能我自己想象力卡不厚哈，你讲公留下那些残壁断垣，被好想象比较难想象。不过像看希腊它那些那个神庙的遗址啊，竞技场啊，罗马这些遗址啊，它呢维持它那个残破的样子哈，其实也另外有一种美感呢。所以你到底怎么样子卡好呢，真的是全拍决定哈。乔公他们在做这个阿帕拉契山步道的时候，你的议题争论到现在也还没有定论的，说 how much is too much，被这个上面停到卡被行规桥规，一直还在寻找这个平衡点呐、啊。阿迪台湾熊盖珍贵的资产，这些到现在还留存着、还可以行走的这些古道，这维护就有一关力的这个特色感难题。尤其是历史古道哈，更需要考虑它的复旧啊，如何复旧，这得需要国卡这历史基础资料的调查。那这部分呢？或许就可以发展出咱台湾的步道志工的特色来，不只是说去走这一块步道，不只是去维护这步道，不只是维持它的样子，你甚至可以恢复它的原貌。那在恢复之中，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摄取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会追溯到它很多的历史来源，那挖掘出好多好多以前的故事出来。我觉得这志工啊，那这家志工收获也是非常的多、啊。以底下阿帕拉契在走的时候，虽然说阿帕拉契是印第安语，不过他在走在践行的期间，却没有碰到任何为这座山脉命名的洛基人，没碰到任何人，沿途也没有碰到印第安保留区还是公社区的原住民，感受不到当地的印第安文化。你跟伊迪夏克罗所做步道的经验都不敢啊。现在跟大家讲这古道在哪里呢？这个夏克罗古道是穿越于现在的新竹县坚实境内基纳集群跟五峰乡侠客罗群之间的实境，两边啊有秀峦养老部落跟清泉部落，跟这古道的发展密切相关。无论你对头对尾进入侠客罗，都会经过泰雅部落，会当了解侠客罗的历史，了解泰雅的历史。你要穿越或者是停留在侠客罗，那必须要尊重跟体会泰雅文化。这就是台湾所做不到相当特有的地方，相当珍贵的宝贵的经验。所以呢，如果你参与这样的步道工程呢，你还可以跟这个部落的妈妈们一起跳舞饮酒啊，一起捣那个小米麻薯，度过一个泰雅之夜。那我在网站上面哈，快点熊盖最近的一次的活动，步道工作假期的活动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搞不好你也会有兴趣来参加。这是伫台湾步道志工官方网站。上届今年一期是李龙山步道工作假期开始招募志工了，我唔知呀，是不是已经额满了哈？因为它是在12月，已经很接近了。第12月18号到19号的星期六、星期日这两天。所在是伫屏东县的山仔乡，边啊就是 黄山乡的红港，是南北走向的，是中央山脉分出来的一个支脉，一旦看到中央山脉主干顶管的群峰哈，山势峻伟，一向拢是南部山友相当爱行一个登一个登山路线，爱要做的所在是步道口到700公尺的这个路段。如果说想要假日活动筋骨的朋友们，我干嘛讲这块内活动既可以活动筋骨锻炼体力，还可以当健身，还可以当学习到这个所做不到的功法，还可以当欣赏风景，还可以当学习到真多这个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耶，做想要去的呢。啊，这个哈、哦，有一点年龄限制的，是讲你要18岁以上啊，65岁以下啦，因为伊唔是足辛苦的工课哦。啊，所以家己也嘛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来讲，无法度嘛变来强强参加哈、哦。那一月他还会有一些还会有活动，所以呢，对这种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都会当去这个台湾步道志工官方网都可以。追踪伊的这个活动讯息，我感觉讲这款的活动哈、啊，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台湾哦，其实大家一旦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去深入台湾的历史，深入台湾的土地，跟台湾真正产生连结。底下确定他个黑龙博尊神啊，你真的是动手动脚的时候，不是去跟党就可能学派，你就说动手动脚来整理这片土地的时候，你才会跟这块土地有这种连结。那再透过人文的训练，就丁姐就说你必须要透过人文的这种教育，你才能够真的用心去保护它，而不说只是长期动手动脚直接偷得的港州的人，他不见得知道要怎么样来保护这块土地。像说有的那个农民他就会讲说，哎，阮家就是无政府的经费，啊，若有政府的经费，甲这个步道啊，用阿门头空空的，偌水偌好行，啊，这种错误的观念就会造成这个环境的破坏，生态的破坏。所以爱做这人，愈来愈多人来参悟，来学习，来关心，那大家呢会更有凝聚力。我们有凝聚力，咱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念。台湾的社会，因为政治的关系，现在分歧的越来越严重了，真的很希望说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能够再重新把大家凝聚起来。那你故乡，那你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